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讲到
了，我的教会
有好多的事情，其实今天来我分享
到那个最后一次。在我的生命里边，我的名字叫 David， 给自己起名叫 David。一方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，也是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叫小威，然后中文名字叫大威，英文觉得。但是另外一个，我其实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最让我感动的始终是撒母耳记里面的故事。我在信主之前，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喜欢读撒母耳记里面的故事。然后我今天跟大家伙来分享，这个故事，然后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，然后开始这个讲道，好吗？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，是你让我们认识你，认识神，也是你引领我们的道路，引领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在生命中走得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发的认识你。愿你始终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导我们，就像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，在生命中去神去引导大卫这样。愿你的恩典和祝福始终与我们同在，即使在看起来危险和充满挑战的时候。愿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祝福你仆人的话语，也祝福你所有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人，祝福我们的心灵，祝福我们的耳朵，祝福我们的手脚，还有我们口里所说的话，都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，你们看到有很多骑车的，你们可能从那边来的啊，我从那个 Richmond 那边过来，有好多骑车的，骑自行车。我很喜欢 bicycle， 我很喜欢 bicycle。我和太太 Marie， 然后我们两个人，每隔一个阶段，我们就会出去骑 bicycle， 在山里面骑。我们经常去的在北温也是一条 trail， 这条 trail 大概是17公里长，我们需要骑过去，然后骑回来，34公里一共是，蛮长的一段路。说实话，每次骑的时候总是觉得很累很累，到最后实在没有，因为是山路，你知道，上上下下很累很累。下山的时候实在很爽，上山的时候实在很辛苦，呵呵，这样一个。但是呢，我们累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带着盼望去，盼望我们能够到达那条路的终点。那条路的终点是一条河，一个溪滩，非常的漂亮。那个地方有的时候秋天的话还能看到河里面有鱼，三文鱼不多，可能一两条能够看到。那个地方非常有意思的地方。我们不论做什么，就好像好比骑车一样，我们都在这个什么英文的名字叫 vision。 虽然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方，可是你却仿佛已经看到那个地方的样子，然后你被吸引就一路赶过去，然后要去看那个地方的风景。虽然很累，但是这个能帮助你，帮助我和我太太 Marie， 帮助我们两个人能够走完这条路，到达那个地方。几年前我的圣诞节的时候，我曾经到一个同学家过圣诞节，遇到了一个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也有他的 vision， 关于他的这个，他的名字叫 Elliot， 西人，有时候可能我记得不是特别的准。 Elliot 很特别，他说他高二了，那个时候大学高中二年级。一般我们现在问的第一件事情，哎，你有没有计划以后读什么书，上 UBC 上学还是上哪里上学，对吧？我们经常会这样的问。听不清楚是不是下面还好吗？还好 OK。 谢谢。我们就会问他，你到哪里去上学，是不是？我问他， Elliot 跟我说他不想读大学。哦，我们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没有什么想法，只想玩吗？不是，艾利特马上拿出手机来给我看很多他的照片。他是做什么呢？喜欢做木工活。 OK， 他做的拼花的桌子，十七岁一个小孩，男孩子做的拼花的木头的桌子，你们知道那很贵，而且很漂亮，而且那是他所追求的未来的事业。我问他你想做什么，他说我想做个木匠，我想做个木匠，这是他的 vision。你知道 vision 这个词吧？ vision 英文，这是他的 vision。 这些年轻人，他从小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要做什么，他为此而投身其中，为此而努力。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？我们从小的时候，我们的家里面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社会，还有你的兴趣，还有我们的信仰，很多东西，然后来告诉我们把 vision 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。 所以我们英文这个词翻译成中文，特别是在教会的繁英里面，有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意象，是不是？你在这个地方，虽然你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方，但是你仿佛已经看见你在那个地方将是怎样的样式，将会成为怎样的人，将会有怎样的生命。所以我们都翻译成意象。有的时候教会会把这个意象这个词给曲解，曲解成什么？曲解成你看到奇奇怪怪的景象。我说我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告诉我不要买那个房子， OK， 但是这完全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 vision 意象的意思。 vision 不仅仅是超自然的现象，更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。我去了解并且明白我此时此刻的处境是怎样，可以说我对教会，我们这个教会 UCBC 将会有怎样的 vision， 我们带着一种盼望去看见我们的未来是怎样的。所以说这个 vision 不见得你有特殊的经历，不见得你做什么样的梦，不见得你看到什么稀奇古怪的景象，但是它是基于你对你处境的深刻的了解，你所看见的东西，或许用眼睛看见，或许用你的心灵看见。所以 vision 这个词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的人。好比启示录里面的 vision， 打个比方，约翰看见一个书卷的那个地方，那书卷从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能打开的。约翰说什么？约翰他就大哭，因为没有人能打开。这个时候有一个长老，一个天使跟他说，他说看哪，犹大支派的狮子能够打开这个。于是约翰睁开眼去看，找什么？找狮子。找来找去没有狮子，看见的是什么？是羔羊。这是 vision。 你发现这个 vision 里面带着意义，带着启示的真理。耶稣基督看起来是软弱的，是被杀的，是无辜的受害者，这样一个羔羊，但是他却是带着大有能力，他是狮子，他是君王，天下万有，世界的历史，还有我们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手中，他是尊贵的。我看到这样一个真理，这是 vision。 所以当我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翻译 vision 这个词的时候，我常常把它翻译成什么？翻译成，不翻译成意象，翻译成憧憬。憧憬，我们看见未来，是神把这个憧憬放在我们 生命里面，不见得是梦，不见得是什么奇怪的景象，但是它却放在我们生命里面，知道我们将要做什么，我们应该此时此刻该做什么。我们今天的圣经故事，圣经里面的主人公是年轻的大卫，他有自己的 vision， 有自己的憧憬。然而有的时候憧憬看起来很荒谬，大卫的憧憬，大卫的憧憬是什么呢？在十六章里面，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的前面，一位先知撒母耳来到大卫的家。大卫的父亲耶西有八个儿子，一共有八个儿子，然后撒母耳邀请耶西带着他的儿子来见他，这样一位先知要见他的家人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耶西也很隆重，把八个儿子都带来，但是他唯独不带大卫，是不是？圣经上说大卫是耶西的小儿子，耶西可能一共有九个儿子。 OK， 小在希伯来语里边是不重要的意思， OK， 不重要，没有价值。所以当父亲去带自己的儿子去见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时候，他把自己认为最不重要的孩子撇在后面，大卫不重要，他是小的。然后他的父亲也委派他做最最不重要的职位，最最没有前途的职业，让他做一个牧羊人。牧羊人在那个时候是贫穷和危险的代名词，哎，没有前途，没有前途，贫穷。然后他是最小的孩子，最不重要的孩子，做家里边最被人不齿的工作。我们今天读圣经里面，大卫去见他的哥哥的时候，哥哥首先问的是什么？你管那几只羊怎么样了？ That's you， 你就是做那个。但是撒母耳在耶西的众子之中高立的大卫，然后说你会是以色列的君王。 Nobody will believe， 没有人会相信，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最最不重要的，恰恰是他们中最最重要的，在神的眼里。 没有人believe，没有人相信。但是大卫把这个放在他的心里面。此时此刻，神已经厌弃了扫罗王，以色列的君王不配在那个位置上。而撒母耳来到大卫的家里边，高立了符合神心意的君王。撒母耳看见大卫就说：“这就是神所中意的君王。”但是他的家人没有一个相信，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事。君王在古代西方的历史上通常意味着是什么？是战士，是战士。这和我们东方不一样。OK， 东方的君王从来是走在后面让别人出去打仗，西方的君王经常会自己出去打仗，因为他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，我要保护我的百姓。OK， 这是不一样。不过从这一点来说，我更喜欢西方的君王一点。当然，他们也有很多的问题。OK。战士君王通常是大能的勇士，又有号召力，能够号召一群人来跟随他。他是领袖，但是大卫只是一个孩子，甚至当他身子长大了，长成一个大人，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的时候，他已经长成一个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十八九岁，一个非常身体上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年轻人，但是他仍然被家人当作孩子看待。所以当扫罗王带领军队与当时最强大的敌人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，他被当作孩子留在家里面。他的哥哥上战场，大卫只是被委派去送信，送点吃的，做这些不是很重要的工作，没有人把大卫当回事。甚至有可能他是他们家里的笑话，说嘿，我那个弟弟大卫，就他成天说自己是当君王的料。每个人笑话，但是大卫把这个 vision 放在心里面，在别人眼里他是微不足道的小儿子，没有前途的牧羊人，父亲心里最不重要的孩子，但是他的里面有一颗战士的心，他是一个战士。我们呢，我不知道，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声音，告诉我们我们是不重要的，我们没有前途，我们没有价值，我们甚至不配拥有怎样的憧憬，怎样的梦想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神的里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 vision， 都可以为这个 vision 而奋斗，每一个人。我记得几年之前，我当时在那个 Hyatt Hotel 打工的时候，当时我做 waiter， 你们知道做 waiter 是蛮辛苦的，这样一份工作，是不是？我做那份工作的时候很不开心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前在中国的时候是软件工程师，我有一个 team， 我还 I'm a leader， 然后什么都不错，条件什么都不错，一切都很好。但是当我去做那份工作，我同时在 Carriage 读书，当时。因为生活嘛，你必须有一份工作。当时你去做那份工作的时候，始终有心里面有很多 struggle。我一共做了四年，但是到后来的时候，慢慢我的生命也变得成熟了，我开始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。OK， 我的生命里面，这是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长进之一。我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份工作是为了祝福我而存在，因为它支付了我的生活，也支付了我上学的费用。相对来说，那种大酒店的 hotel 的配还是不错的，还有 tip。OK， 我每天面对的不再是那个让我不感兴趣的工作，而是活生生的人。那些人来到这个酒店，我为他们服务，然后我学习在那么一个短的时刻去和他们发生联系，并且去关怀他们，去照顾他们。我相信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，或许我不是做一生，但是那个经历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。所以在神的里面，你有 vision 并不等于说你现在就像大卫一样，他做一个牧羊人，那个经历不是一种浪费，而是为他的未来做预备。在神的里面，没有什么的经历是浪费的，特别是我们移民，我们有时候会经历这样一些经历，但是我们的经历不是浪费。神在你生命中的位置，他在你生命中有一个计划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卫，虽然我不知道大卫是如何去看待自己兄弟，可是当他 要去迎战哥利亚，被带到扫罗王的时候，扫罗王一看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油头粉面的小神，就是年轻俊美的一个小伙子，不像是一个战神。他看到大卫就说，你打不过哥利亚，你不可能去挑战他的，年纪太轻，而哥利亚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战士，你不能去。大卫的回答是什么？你仆人我为父亲放羊的时候，来了狮子来了熊，他抓到一只羊，然后我做的是什么？我就追赶击打他，抓住他的胡子，我圣经里面说抓住他的胡子然后打他。然后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在夸耀自己的勇力，我有多么的勇敢，他接下来说了一句话，他说那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口的神耶和华神，他必然带给我胜利，必定保护我。所以我们看似普通的经历，甚至你在生命低谷的里面的经历，都是有意义的，都是神给我们的经历，我们需要感谢他，需要感谢他，去看见神，去相信神，让我们去挑战那看似强大的敌人都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在我的故事里面，在我们的故事里面，当时以色列人正在和非利士人开战，年轻的大卫来到战场，战场上没有安排他的位置，然后那是以色列士气最最低落的时候，哥利亚出来挑战，以色列无法应战。然后他们，我们来看我们圣经上讲的哥利亚，圣经上讲到是用到古代的度量衡，翻译成今天的尺寸是这样的，哥利亚身高接近3米，然后他的盔甲重57公斤，枪头重7公斤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枪是一个木杆的，像鸡轴一样粗的一个木杆的，然后上前面加上一个铁头，光那个铁头就重7公斤。中国大陆的度量衡是14斤，大概15-16磅重的一个枪头。所以当他拿着这个枪，两军隔着山谷驻扎，他下到山谷里面挑战的时候，他舞起那个枪来，所以在那边吓得就跑。我们圣经里面讲，是没有哪个人敢去下去迎战，是不是？我有10000人能打过他，可是如果我去了，我站在前头的话，我就要是先死呗。所以 I will run， 自然而然我们会逃跑。而非利士人是当时非常强大的民族，非利士人是世界上最早绕着非洲航行的民族。OK， 他已经发现了航路，可以绕非洲一圈，那是2500年前，大约是大陆那个时代。2500年，非利士人有两大发明，这两大发明我相信比我们的四大发明还要伟大。第一个发明是什么？是轮子，厉害吧？发明轮子的民族。第二个发明是什么？是字母。我们中文不是字母，但是你知道世界上大多数的语言都是用字母，是从腓尼基人而来，他发明了字母和轮子。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他是多么先进的一个民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最强大的敌人，而当以色列人去拣选一个君王的时候，他们是希望什么？希望这个君王带领他们打败非利士人。他们选了扫罗。我们圣经里面讲，选出扫罗的时候，扫罗在众人中间比众人高一头。那么有一个高一头的人出来挑战，他应该有个高一头的人出去迎战。但是扫罗一生都不敢去跟非利士人打仗。OK， 扫罗从来没有打败过非利士人。他的儿子打败过，他打败过亚门人，相对弱小的敌人，非利士人他从来没有打败过，他不敢去挑战，是不是？他作为君王，他只敢躲在阵中，任凭自己的百姓活在恐惧之中，他不配作为一个领袖，是啊。所以领袖的职责是什么？君王的职责是什么？首先让百姓有安全感，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很糟糕的君王会，我会创造让你不安的感觉。我们中国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好的君王让你有安全感，让你知道你该怎么样生活，你的方向在哪里。而此时此刻的以色列人站出来的，竟然是一个牧羊的少年站出来。我想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大卫的心情，他站出来不是出于建功立业的野心，而是出于对以色列命运的关心，对以色列命运的关系。他讲到说，有人杀掉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的羞辱，将这样带他们，确实有奖赏在那个地方，但是重要的是要杀掉他，而他是以色列人的羞辱。 有谁竟敢像永生神的军队骂战呢？大卫看见以色列的羞辱，看见这个人还有非利士人藐视以色列的军队，他在意以色列百姓的感受，他在意这些。所以此时此刻，他虽然是一个年轻的牧羊人，他里面却有一颗战士的心，他像一颗领袖一样去关怀他的百姓，他是有君王之心这样一个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把 vision 憧憬和野心分别开来。通常有很多的人，他说我有理想，其实他不是有理想，他是有野心而已，对吧？很多时候是这样的。我们的圣经里面讲的 vision 是关于我们的气量容器，我们像一个容器一样，我们能够容纳多少东西，我们能够装下多少东西， vision 是关于这个。而关于我们应该成为怎样一个人，至于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位置，什么时候得到，那是神在他的计划中所运行的事情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大卫多次有机会杀害扫罗，他要成为一个君王，最简单的方式杀死扫罗，但是他从来不，他说我绝不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绝不加害。我想要提醒大家，我们圣经里面包括大卫这样的人都是有缺陷的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渺小的人，但是在生命的那个时候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是普通人，我们都有缺点，我们都有不足，但是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我们可以活出那种荣耀来，就像我们今天从牧羊人到战士的这种转变。大卫此时此刻所做的是一颗领袖的心，是充满了神的心荣耀的这样一种形象。他出来承担责任，然后带着信心去战斗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彰显出神的荣耀。就像我们的主，他带着信心走向十字架，他的祷告里面说的是什么？不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而照天上父的意思，愿神的旨意成全。所以神的故事靠的就是这些普通的人，大卫。大卫后来变得不普通，但是我们在故事里面看到他是个普普通通的牧羊人。还有你，还有我，我们这些普通的人，然后可能你是一个保姆，可能你是一个科学家，可能你是一个科学家的妈妈爸爸，或者孩子妻子，可能你只是一个像我一样一个 waiter。 但是神的国度是靠着我们这样的人，我们这样普通的人建立起来的。我们都可以活出这种生命来，都可以经历像大卫一样从一个牧羊人到战士的这种转变。而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，不是讲上面讲的格利亚，格利亚甚至不重要。 OK， 然后我们看以色列他们的敌人，他们的敌人不是非利士人，不是格利亚，而是他们自己内心的惧怕， they fear， 很害怕。我们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看见格利亚就逃跑，极其惧怕，就像大卫说的，这才是以色列的羞耻， it's a shame。 惧怕让我们的生命彻底的失去神的形象，惧怕能让我们变得像动物一样，惧怕让我们变得像动物一样，不再有高贵的形象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因为惧怕死，甚至要去吃人，惧怕。有的人因为惧怕，然后就去欺负别的人。我们看到那个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之后，尊贵的是什么？面对自己的惧怕，让女人和孩子先跳出来。但是你惧怕的话，你就像一个动物一样，完全都不在乎他，甚至把自己的家人都抛在一边，然后只考虑自己如何的活下去。我们中国历史上曾经讲过很有名的君王刘邦，因为惧怕把老婆孩子从车上推下去， right？ 我们读过这个，被人追杀的时候，啪把老婆孩子都推下去，这是我们的君王 ，so sad， 这样的人当过，真是这样的。OK， 所以，当我们面对这一切，我们需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就是主耶稣所讲的，主耶稣跟我们说，不要怕。主耶稣走在风浪中，对他的门徒说：“不要怕，是我 ，It's me。”当我们看到这个危险，像哥利亚出来挑战的时候，这个危险的背后不是哥利亚，而这背后是神，神的计划要成全。 我们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经常用到一个词叫危机、危险和机会， right? 英文叫 crisis。但西方的文化来说 ，crisis 就是 bad， 但是我们中文说 crisis， 它的里面蕴含着机会。大卫面对的是危机，以色列人面对的是危机，但是之后背后是什么？是神的属。不要怕，是我，是耶稣基督在后面。我们相信这件事情，正像大卫所面对的处境，充满危险，敌人如此强大，但是这个正恰恰是一个证明，这个牧羊人有一颗战士之心的机会，有一颗领袖之心的机会，在这背后是神计划的成全。所以大卫看见这件事情，当他去迎战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未受割礼之人是在挑战神，所以他一定会失败。你来攻击我，靠的是刀剑；而我攻击你，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。不要怕，只要相信。我们相信一切的背后，不论你面对怎样的危机和难处，这一切的背后是神的双手，是他托住万有的手。我们去信任神，战胜我们里面的恐惧。”然后能托住我们的神的心，才会让你活出神给你的 vision， 他给你的憧憬，你就会满有神的信心和荣耀。所以在我们这段圣经里面，当你去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虽然大卫会提到神，但是他和撒母耳记里面其他的故事不一样。其他故事常说神做了什么，对吧？神击打哥利亚，让哥利亚死了。No， 不是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神没有动手。看似神没有动手，是撒母耳去做这个，是那个大卫去做这个事情。是神让撒母耳把这个 vision 放在大卫的生命中，然后神在以色列惧怕的时候，让大卫去送一封信来到了军中，然后大卫自己感觉到感动，去面对这一切，去承担责任。让大卫用近乎荒谬的方式去迎战着不可战胜的敌人，拿着石头去打这样的敌人，荒谬。但是这一切的背后，当你去读这个故事，你无时无刻感觉到神在背后的祝福和计划。神没有出现在前台，前台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神的百姓在做事情，而背后是神计划和自己的成就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的经历？我们的经历难道是仅仅出自我们自己的吗？看似钱财只有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但是后边在那看不见的地方是神的双手。所以我们相信一件事情，永远记得那句话，耶稣说不要怕，是我，背后是他。所以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去面对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甚至需要藐视我们的困难，因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害怕。我们记住一件事情，神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，他要让那个憧憬，那种 vision 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主耶稣，